有一位同学啊，他问了几个问题。第一个，他说在入殓的时候啊，他说妈妈因为要化妆，所以打了防腐剂、防腐针。啊，不知道是不是起了嗔恨心，啊，眉头啊皱皱。对于这桩事情，是我老是耿耿于怀，不知道妈妈是否投生道、出生道。我替全家先生啊报名，以下是法会做的超度。第一个是水陆闽阳法会，啊，是第一最殊胜的吗？这个法会只有在妈妈49天啊中阴身过后才举行，啊，对妈妈有没有帮助？第二个是放焰口法会，是第二殊胜，这个。这在妈妈42天后啊，就是第六个期就举行。他请问师父，闽阳法会、放焰口法会、30心念啊，甚至念佛号，哪一种效果最好？你问的这个大概是为了超度吧，你的母亲啊。那么至于超度是不是水陆法会就第一殊胜啊，焰口就第二殊胜，这个很难讲。谭旭法师《隐尘回忆录》里头记载一个公案啊，这个佛家称公案，就是一般人称的故事啊，这是事实。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啊叫《霸在寒窗多了年》，这是老法师在没出家之前做居士学佛，他们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读楞严经，也确实是一门深入啊，也不容易啊，这大家在一起8年的时间啊，专门读这一部经啊。那么其中他有一位同参姓刘吧，刘居士，他们自己合伙在天津开了一个小药铺，中药铺。中午这个生意也很冷淡啊，没有什么人上门，他们就在店里面休息打瞌睡。这个刘居士打瞌睡的时候就做了个梦，这个梦呢非常清楚啊，也就是说好像就是事实真相，不像是在做梦啊。他梦到两个人，有两个人走到他店里面来，他一看，哎呀，这两个人是他的冤家对头，他很清楚，这两个人已经死了，他这就到这儿来，那来找我麻烦了，啊，所以就感觉到很不安。但是看这两个人，这个态度很温和，好像不是来找麻烦。 于是他自己就镇定下来，等他们进门。进来之后，这两个人就跪在他面前，他就问他：“你问两个人来干什么？”他说：“来求超度。”啊，这两个人呢，实在讲他自己对他们也是很歉疚，过去为了财务上的纠纷打官司，啊，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打输了，上吊死了的，自杀的。啊，所以他是学佛之后啊，这个事情常常觉得很对不起这两个人。啊，不应该为一点财产争执，让这两个人丢了性命。啊，所以看到这两个冤家来的时候，跪在面前求超度，他就问他，他说可以。怎么超度法呢？这两个鬼就说了，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他说好，我答应你。啊，那么就看着这鬼啊，踩着他的膝盖，踩着肩膀啊，升天了。啊，这两个走了没有一会儿，又有一个女人带了个小孩来，你一看是他前面的太太，那个小孩是他儿子，大概是在难产的时候死了。啊，凄凄惨惨的到他面前，也是跪在面前求超度。啊，他也问他，你要我怎么超度你？他说只要你答应就可以。啊，说他行，我答应你。也看到啊，他的太太跟那小孩踩着他的膝盖，踩着肩膀升天了。这叫第一殊胜啊。由此可知，超度不是在法会大小，不是在人多少，超度那个人要有真正的功夫。他凭什么能超度他的冤亲债主，超度他的妻子小孩呢？八载寒窗度楞严，他有八年啊度楞严的这个功夫啊。我们在这里真正认识清楚了，这些超度的法会古来祖师大德编的啊，说老实话，水陆也好，堰口也好，所有一切这些金灿仪规啊，说老实话，全都是会稽本。现在有人反对会稽本，这通通是会稽本啊！你认为会稽本不可以，那这些东西不能用啊？啊，这不是个笑话吗？啊，古大德会稽所有经论里面的精华，编作超度的仪规也，超度得力与否啊，是主持超度这个人，他有没有道行，他有没有真正的功夫啊？所以不再金灿仪规，完全看超度这个人他的本身修真的功夫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梁皇宝忏啊，是宝智公编的，是为了超度梁武帝的妃子啊。宝智公这大家晓得，观世音菩萨化身才来的啊，所以梁武帝的妃子生前造作很多恶业，堕在恶道啊！啊，他做这个超度法师，使他脱离恶道，升桃李天。啊，慈悲三昧水忏是一位 阿罗汉、迦罗迦尊者，为悟达过失，化解冤结而做的超度佛事。所以超度的人要有真正的修行功夫才行，不在乎这个法会殊胜的热闹这个第一第二不在这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超度第一殊胜应该怎么做呢？自己做，你自己诵经拜佛念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你的母亲，这个功德无比殊胜比你做些这些大发会的时候利益要大很多很多为什么呢？你自己有个真诚心虽然你没有修行功夫，你是真心在做如果这些金灿佛寺只是形式完全收费用生意买卖，这个没有功德我说这个话骂我的人就很多但是你来问我，我不能不跟你说真话，我不跟你说真话我对不起你说真话就要得罪一片人所以人一定要明白道理你这个写这个底下还有个问题说经过灵媒去找亡人是不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且寻找我的亡人必须要去世后多久，而且不是升天后堕入地狱只要在任何一道都可以找到，不见得找这个亡人只有在恶鬼道如果在畜生道不可能把畜生找来在人道他投胎了也不会把这个小孩找来那个天道地狱道你这一写了你知道了，只有在恶鬼道可以找来除了鬼道之外其他的这个五道都找不来的实际上的是应当好好的念佛求生净土你一个人往生净土了，不仅是你这一生的父母家庭眷属，你过去生生生世世的父母家庭眷属你都认得了你都知都认清楚了，你都有能力去超度他去帮助他，你自己不能往生净土，这都是枉然的即使找个灵媒在鬼道里把他找来说了几句话有什么用处无济于事由此可知真正的孝子贤孙一定要认真努力念佛往生净土这才能报父母之恩不但报今生，报累届父母之恩这一位同学问的是一个人死了之后活着的人怎样才能知道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没有我梦见死去的亲人变成一个小男孩他光亮的头上 长着几根直直的头发。当我问他了，你是不是死了吗？他说，我永远不死了，永远不死了。短短的几秒钟的梦说明了什么？请法师回答。这个事情啊，回答还是要你自己回答的，你自己多想想这是怎么回事情啊。梦境有很多种啊，佛经里面说的很多啊。大部分的梦也都是从心想生。古人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么像在地藏经里面呢，佛也告诉我们，梦到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做这种梦，这种梦呢，佛说了，多半是他们呢要求你帮忙。那么为什么从前你没有梦到他们呢？从前你没有能力帮忙，他知道你帮不上忙，他不来找你，找你也是枉然啊。你有能力帮助的时候，他就来求你啊。所以佛在经上说，我们应当啊，在醒过来之后啊，给他诵经啊，念佛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这样做就很好啊。那么怎么个做法呢？完全看梦中的状况啊。那么从你所说的，你这个梦中状况呢，虽然也是过去的家亲眷属啊，但是他的状况啊相当好，决定不是多卧道。但是从这上看起来呢，它不像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啊，决定是在善道啊。那么他说，这个永远不死这句话是真的啊。这一句话是个明白人说出来的，迷惑的人贪生怕死啊，明白的人知道死是怎么回事情啊，死是什么？换一个身体，换一个生活环境啊，确确实实没有死。如果真的死了了，我们也不必学佛了，也不必去求助于一切宗教了。而实际的状况，死了是换一个身体，那么在佛法里面讲，死了是轮回呀。如果你这一生善业多过恶业，知道修善积德，你死了之后，你来生至少还能保住人身，又到人间来了。由于前生修得好啊，这一世当中啊，可能是你的生活环境啊，比上一生就更好。如果积累的功德大，你的福报不在人间，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那你就会升到天上去了。天也有很多层次，佛家常讲的28层天啊，一层比一层福报大。你修的福报越大呢，你升的层次就越高，就这么回事情。所以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没有不认真修复的，不会造罪业，造罪业最后吃亏的是自己。一切在众生在这个世间享福或者受难，都与别人没不相干，全都是自作自受。所以诸佛菩萨非常慈悲，你遭灾难的时候他帮不上忙，佛菩萨对众生的帮助只是教化，把你过去今生种种业因果报给你说清楚，让你自己觉悟，你真的觉悟了，真的回头了，改过自新，断恶修善，那命运就改了。《了凡四训》这个小册子是最明显的榜样，那是事实，不是语言小说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语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知道一切众生不单是自己啊，这个死生呢，就是换身体、换生活环境啊，知道这些事，自己不能不谨慎啊，不能够不小心。这有位同学，他有4个问题啊。他说有一位居士卖猪肉，想改行没有本钱，那不改行又怕造业，应如何劝他？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了，但是他已经觉得他卖猪肉是造业，这个觉悟就很难得啊，所以就杀生的事业啊，最好不要做。那么现在有不少人经营这个餐馆啊，特别是卖海鲜，这个造业都很重。如果你要是细心去观察，确确实实有见到经营这一些这一类餐馆的人果报都不好啊。过去我们在香港有一些同学告诉我啊，这个经营餐馆的得的这个果报非常凄惨啊，也曾经在这个新闻里面报道过啊，确实有一些人看到回头啊，改行经营其他的事业 啊，如果将卖这个海鲜肉食的这种餐馆改成素食餐馆呢，这是非常好的。啊，香港的素食餐馆很普遍，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好几家。所以这个要让他多多的去考虑啊。第二个问题，他说我母亲有一位远房的姐姐，啊，就是所谓烧香看病的神婆，早年找他看过病啊，在早年我找他看过病，啊，给过他不少钱，病也没有好，现在信佛也不找他了，可是啊，他数钱不值，我母亲能听见和看见他，师父说给还是不给？你的母亲能听见和看见他，那他这个人在不在了呢？那么你是佛教徒，遇到这个事情呢，应当要给。哎，往年我在台北参加这个佛教会办的大专佛学讲座，主持讲座的是道安老法师，这位老法师非常慈悲，于是就有很多人呢想方法骗老法师的钱，啊，老法师都给，啊，这个骗他的人就很得意，哎，今天老和尚又上当了，啊，又破了财了。有一天我去看老和尚，啊，我在门外呀，啊，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我也认识，啊，也常常去看老法师，啊，他是离开了走出去，我走进来。我进去之后，老和尚问我，刚才有一个什么居士你看到过没有？我说看到过，他刚刚出去啊。他说他今天又来骗我，原老和尚知道啊。我说那你给他没有呢？给他了，老和尚给他。骗他的人认为老和尚愚痴不知道受骗了，其实老和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骗我也给你，这叫真慈悲，这是智慧也。到他哪一天晓得每一次骗老和尚，老和尚都知道，一点也不糊涂，这人就有惭愧心的，就会回头啊。这所谓是佛事门中不是一人。第三个问题，他父亲年轻时借过一人很多钱，以后很多年没有能力偿还，前那个人呢也去世，现在父亲啊有80多岁了，信佛了，啊，想弥补，可也找不到他的后人。父亲想在佛门里捐钱，我很支持，啊，可他不相信我，啊，想听师父说。这个事情，啊，能有这个心就很好，啊，这是一个觉悟的心。如果遇不到他的家人，可以拿这个钱给他做功德， 回向给他。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做功德最殊胜的办法，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印经布施，啊，印诵善书布施，啊，用他的名字印，啊，这个功德是他的，用他的名字印，啊，那你欠他多少钱？你把这笔钱全部拿出来，啊，印佛书，印善书，啊，那么现在呢，做这个讲经的光碟、CD、VCD 都一样，啊，这许许多多人都能得到真实利益，啊，所以印光大师一生，他所收的供养，他是全部拿来印经。他不做其他的事情，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啊，我们去他时间很远的，没有见过面的，啊，他一生做出这个样子，让我们看了啊，去觉悟啊，这是末法时期真实功德。这位同修有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社会问题啊，不仅是你家里有，许许多多人都有。他说我的儿子今年上大三，他小学品学兼优，我带他朝山拜佛，可是现在长大了又去信仰天主教啊，且目中无人，我一劝他，他就说：“说我是异教徒，你谈的我不爱听，对家长有敌对感，请师父开始。”他另外，我替他做，做的菜，剩下他就不吃，我们生活节俭。是倒掉还是吃掉？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啊！啊，所以小时候啊，小朋友，你天天带他烧香拜佛，他很听话了。你在前面拜，他跟着后面去学。长大了之后啊，未必是信佛。啊，这是什么原因？迷信啊。佛法究竟是什么？他不知道。啊，他听过天主教讲道。没有听过佛法讲经啊，长大了他有思考的能力了，他自然去选择他认为是合理的啊，他认为是值得尊敬、值得信仰的，这是一定的道理啊。这不能怪他了，要怪自己没有把他教好啊，小孩没有过失啊，过失在做父母，没有能把佛法的大道理常常讲给他听啊。如果他要是常常听到佛法经典的道理，他跟其他宗教接触啊，他就有比较啊，他能够生智慧啊，所以只带他来烧香拜佛求佛菩萨保佑啊，全是属于迷信 小孩上大学了，迷信没有办法让他皈依啊。所以要多听经，多学习，这是正确的。那么你要度你的小孩回头，实在讲也不是难事情。往年香港何士仪居士，那个时候他是将军呢。何士仪将军一家人都信基督教，只有他的妈妈信佛。不过从前人都受过儒家教育的熏陶，虽然信仰宗教不相同，儿子媳妇对待母亲还是相当尊重，还能够尽孝，这不像现代啊，现在这个没有了。所以何老太太往生的时候，把他家人都召集来，他说我们母子一场，他说我就要走了，我们最后的这个诀别了，我们家里一生宗教信仰自由，并没有冲突，生活也很愉快，我们彼此都不干涉，个人信仰个人的。今天我要往生，我提出唯一的一生当中对你们只有这一次要求，你们念及居士念及生佛号送我走，一生呢唯一的一次恳求。儿子媳妇家里人答应，所以他往生的时候召集亲戚朋友通通来送他往生，他没有生病啊，坐在那里走掉，这样一走的时候啊，全家基督徒通通回过头了，个个都幸福了，他亲眼看到的。所以你在家里头表演一下，你往生的时候坐着往生给他们看看，看他有没有功夫啊！所以这个老太太很聪明啊，你不管信什么教，最后我度你，现身说法了啊！这是他们没有见过的啊！他老太太有这种功夫啊！那么你给他做的菜剩下来他不吃，剩下来你吃，你修福啊。他现在虽然无知，他到将来年岁大了想一想啊，小时候剩下来东西的时候父母来吃，他心里会难过，他会忏悔呀。教一个人不是容易事情，不是简单事情啊，要有长远性啊，所以是深化教育啊，让他十年二十年之后心里面生惭愧后悔啊，到那个时候回头都来得及啊。所以你今天在这里教导，这个结果可能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看到啊。第二个问题，他说他有四个外甥女，十二三岁的样子啊，学习成绩不好，我让他们念彭文品很有效果，现在我又想让他们念无量寿经，他们不能接受，嫌太长啊，他 他们是否继续修学婆罗门，很好，一门深入就好，不要改变啊。他将来要改变是他自己的事情啊，现在能这样教就好，而且最重要的要把佛法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年岁渐渐大了啊，如果没有理论的基础，这个信心是靠不住的。第三呢，就是我的弟弟今年48岁，他说他能念佛4小时不起妄念，可是最近呢，他又说念佛时看见自己啊，他是否偏了？能念佛就很好，如果说念佛的时候看到自己，这个时候要提醒他，无论看到什么境界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好啊。如果看到境界常常放在心上啊，容易着魔啊，所以见怪不怪，奇怪自败，这是一是佛在楞严经上教导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能念佛就好啊，能念经也好。